啊，末后两句是讲你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成就，这个成就是平等的。虽然有四徒三辈九品，即使下下品往生也不例外。如佛金身色，妙相喜悦满。啊，所以生到西方极乐世界，你的身相跟阿弥陀佛没两样。啊，下下品往生也没两样。啊，因为经上并没有说的。啊，这个中下品往生除外，他没有这说法。没有这个说法，那就是三辈九品通通是一样。这个不可思议啊，这个才是真正说明到西方极乐世界的殊胜。西方极乐世界这个无比的功德庄严啊，这才是句句都是实话的，我们不能不知道啊。那么学佛先要明了啊，我们现在娑婆世界啊，我们这在这个世间叫大兴凡夫啊，蒙佛加持啊，上辈往生，这我们就能相信了啊。所以现在问题就是大兴啊，这个很重要。你不是大兴啊，能往生不是上辈啊，上辈要大心，正如跟华严经一样。你看华严经当机，这个清凉讲十种机啊，分作十种根性呢。真正当机呀，是四十一位法身大士，那真的不是普通人了，啊，都是明心见性的菩萨。我们讲化身菩萨了，那是华严的当机者。可是里头有一条叫大兴凡夫。我们凡夫啊，如果心量大了也行，也是华严经的当机者啊。这个心量大到什么程度？怎么样才叫大心量呢？佛经上有两句话：心包太虚啊，量周杀戒。你没有这么大的心量不行的，啊，没有这么大的心量不能学华严啊。无论怎么学你不能入华严境界，没有这个大心量你修净土你不能够上辈往生啊。上辈往生大心凡夫啊，这个大心也是缘呐。我们要把我们的心量脱开呀！啊，我们没有学佛，心量也很小啊，都是自私自利呀！啊，什么事情总是头一个想到自己啊！啊，学佛之后了，这才晓得，哦，我们想自己是错误的，啊，会想到别人，啊，想到别人当然头一个想到自己的父母、兄弟、家亲眷属。那这心量比较大一点啊，再大一点呢，能想到我们的这些同学朋友啊，想到我们邻里乡党啊，我们居住这个地方总想到这个地方啊，这还不够大了啊。所以再大呢，你能够想到这一个省啊，这一个都市啊，再扩大了你就想到哦，我们的国家，再扩大了想到我们的地球啊。所以我们现在常常因为跟很多不同的这个国家了、族群、宗教往来啊，我们就不讲国家了，不讲地区了，我们跟大家讲我们都是地球人啊。你没有离开地球，我们都是地球人嘛。那所以起心动念呢，我们也想到为全球一切众生福祉啊着想啊，这个心量就大很多了。能不能往生上品呢？不能，一个地球太小 啊，但是啊，你能想到这个地球啊，中频上升呢，靠得住。啊，中频上升靠得住。啊，所以，真正学佛人常常想到九法界众生啊。啊，这九法界众生，包括天地鬼神，我们都要想到。啊，你看我们念回向偈，上报四重恩，下济三途苦。啊，三途地狱恶鬼畜生呐，啊，通通要想到啊。啊，我们登上这个讲座，你们在念佛的时候，啊，三乘本师释迦牟尼佛，我在讲台上发愿不是跟你们念佛，我是在请众，啊，请什么众呢？请听众，啊，请哪些听众呢？九法界的众生，变法界、虚空界一切尊神，变法界、虚空界一切神灵，此界他方一切城隍土地尊神，娑婆世界一切历难众生的亡灵，我在这里请他们来听经啊！你们在唱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，我在这里请众啊！哎，我们肉眼看不见的，你的心量不大不行啊！哎，所以我往生呢，上辈有份，这你们要学我啊，这是啊，啊，每一天。我们做早晚课的时候，诵经拜佛的时候，都要请众啊，完了之后要回向啊，你要把心量脱开啊，不只是这变法界虚空界，哎，这个就是佛经上常讲的心包太虚两周杀界啊，这么大的心量了，哎呀，你现在的生活就很快乐、哦、哎，哪个人什么得罪你了，鸡毛蒜皮是不是？你这么大的就是，这算什么呢？啊，太小了，看都看不见了，啊，怎么会放在心上？啊，那心量小，或者我这个小东西就有个大疙瘩，那就很难过啊。心量大了，化掉了，化解掉了。非常重要啊，比什么都重要啊！所以这个地方，古德讲的大心的这个凡夫啊，蒙佛加持啊，他可以这个上辈往生啊，上辈往生决定得无生人啊，无生法人啊。我们知道得无生法人，七地菩萨。啊，这个是在这个《人王经》上讲的啊，七地下品无生人，八地中品，九地上品啊，十地菩萨了，那是极灭人，那跟佛一样啊，清净极灭啊，十地是下品，等觉是中品，如来果位上是上品啊，极灭人。那么无生法人就是净土经里面讲的阿惟越智菩萨啊，你看四十八愿愿文里头有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借作阿惟越智菩萨了，不可思议啊！啊，所以这个法门呢比什么都殊胜啊。那么这是我们一定要知道的啊，所以极乐世界的品位决定不可以跟一般经论的那种说法了相提并论，不可以啊，它的确是个非常特殊的法门。古德也有说，说西方极乐世界呢，有凡夫小乘往生的人数 没有法子计算啊，这个我们在这个经的后面会看到啊。还有一类呢，大圣往生啊，这个我们在华严经上看到文殊普贤都求往生啊，这个是华藏世界的等觉菩萨啊，他们发愿往生西方净土，是给华藏世界41位法身大士给他们看的。你看看，文殊普贤都发愿求生净土了，啊，何况其余呢？那普度一切众生，就是快速圆满成就佛道，这么个意思啊！啊，所以这是首先我们要搞清楚的，啊，要搞明白的，我们的信心呢才能建立，啊，从信心再升起愿心。那然后究竟要怎么个修法啊？这个经上告诉我们，释迦起语，二座沙门啊，释迦就是出家，起语离语啊，二座沙门呢，这就是为僧啊，这三宝之一僧宝啊，这个里头有讲究啊，有讲究，不是说啊，你出了家到寺庙里找个师傅剃了头啊，你就成功了啊，不是的啊，那你就搞错啊。我们新加坡的纳丹总统啊，我很尊敬他啊，我们也很熟啊，上一次这个印度教的这个卫塞吉啊，我们在一起吃饭啊，我们谈了10几分钟啊。我第一次跟他见面，他没做总统啊，他没做总统，我跟他第一次见面。在一起吃饭的时候，我们坐在一起，他告诉我，他在宗教里面呢是最尊重佛教，佛教重实质不重形式。哦，他说这句话了，我听了汗毛直竖啊，这不是普通人能说得出来的。最初我听这句话是张家大师告诉我的啊，那一年我26岁，张家大师告诉我，佛教重实质不重形式。第二个人听着，我就听他讲的，所以能说出这个话，这是内行人，不是外行人啊。佛教重实质不重形式，这出家是形式，因此那个出跟家你就要懂得了啊。佛法里面讲家有四种，你出的是哪个家啊？现在人所出的呢是天者之家啊，你家里有房子吗？有财产吗？有土地啊，有财产吗？你把这个离开了，到寺庙里面去了啊，这叫出家，出天者之家啊，舍弃你自己的家庭啊，你到寺庙去出家了啊。那这种出家的时候有没有用处呢？没用处，形式啊，不是实质啊。实质是什么呢？实质有烦恼家，烦恼是家了。你有没有离开烦恼？三界是家啊，三界是欲界、色界、无色界，那就是六道轮回啊。你要出六道轮回才真正出家了。六道轮回是我们这个大家的大家庭啊，你能出去吗？ 五阴是假啊。你看看心经里面讲的照见五蕴皆空啊，那出了五蕴假了啊。所以这个三个你出不去啊，这个三个叫生死假了。你能出你天者之家，你出不了生死之家了啊。所以家有四种啊，出也有四种啊。一种是身出了，心没出啊，心里还常常想着啊这个不行啊啊。第二种呢，心出身不出，这种在家居士一样上上品往生。为什么？他真的出家了，他形式没有出家了，他的心真出家了啊。虽有家了，他家不染啊，一丝毫都不染出啊。第三种啊，身心俱出啊，那就是佛门里面这些祖师大德啊，身心俱出。第四种，身心都不出啊。身心都不出是在家居士没有成就的，你身心都没出吗？不是指一般人啊，是指在家居士学佛的啊，身心都不出啊。所以这个里头真正有成就的，心出身不出，在家成就；身心俱出，这出家成就啊。这个出家这个意思我们要懂啊啊。所以诸位看到这个哦，要舍家弃欲，那大概是我们在家就是没份子，那你就错了，你就完全错了啊。在家居士可以上品上身，但是心出身不出啊。在家居士一样圆成佛道，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，维摩居士就是在家佛啊。同时两尊佛出现于世间啊，释迦牟尼佛示现的是出家佛，维摩示现的在家佛啊。所以你们看看维摩经上所说的啊，世尊的这啊，像舍利弗、目犍连这些人见维摩居士要顶礼三拜，右饶三叉，跟见释迦牟尼佛的礼节完全一样。那么这在家佛嘛啊，这些呢都是教导我们后人的啊。我们后人往往误会了，因为一出家就比谁都大了啊。在家大德居士也没有看在眼上，错了，罪过啊啊。你虽然是出家，穿上这个衣服的时候，你这个德行鲜亮，不如别人呢，差远了啊。人家将来念佛能往生能成就啊，那出家人的时候往往堕地狱啊。这个谚语常讲啊，地狱门前僧道多啊。为什么原因？你不是真的出家啊，你是身出心不出啊。那么你造作这些罪业的时候，通通都是地狱罪业啊。你要说为什么都是地狱罪业？头一个，破坏佛教形象。你说这个罪多大啊？我是好人，我没有犯什么罪呀，我也没有破戒。你破坏佛教形象，就这个罪，你觉得多少的地狱啊？所以你一定要晓得，释迦牟尼佛是个出家的榜样，维摩居士是在家学佛的榜样啊，这个是绝对的标准。 你向他们学习，在家向维摩居士学习，出家向释迦牟尼佛学习，你就肯定不错啊。他们两个人说是就是我们现在所讲的学为人师，行为示范啊。他们起心动念言语造作都可以给九法界众生做最好的榜样，最好的模范啊，这是佛菩萨了啊，这是我们应当要学的。我们起心动念啊，说一句话，做一桩事情，有没有想想如果社会上人都学我这个样子行不行啊？这好样子行，那我们可以做，如果这个样子不好，那就不能做啊。一定要做好榜样啊！啊，好榜样就是戒定慧眼，决定不能够违背戒定慧眼啊。所以头一个是讲出家啊，出家是记住啊，在家菩萨心出身不出啊，出家呢身心俱出啊，这两种才能成就啊。另外两种的时候，你说这是身出心不出啊，身心都不出啊，身出心不出是讲出家人啊，身心都不出是讲在家居士啊，这两种人都会堕落啊。出家的两种我们是属于哪一种，在家两种我们属于哪一种，你得搞清楚啊。为什么呢？关系我们这一生当中能不能往生，关系很大了啊，这个不是小事啊。啊，家一定要懂得，我们要出生死家，我们要出六道家，我们要出烦恼家啊。田哲之家，这个寺庙也属于田哲之家啊，寺庙建得大了，这个供养多了，这里面些出家人就受不了了啊，起了什么？起了贪嗔痴了。这贪嗔痴一起了之后，将来统统堕地狱。他要不出家，他不堕地狱；这一出家，堕地狱。所以这个大庙是什么？大庙那个大门呢？地狱门呐，很可怕了啊！所以。我就想到啊，常常想到印光大师的教诲啊，印光大师教导我们在这个时代啊，我们应当怎么做呢？做小庙，注重不要超过20个人啊。你看他老人家讲的这个小道场，因为人少开销少，有几个得力的这个护持的居士，你就什么问题都没有了啊。这个小道场不做法会，不做金蝉佛事啊，也不收剃度的这个弟子啊，也不要传戒啊，老老实实念佛。那么现在在这个时代，单念佛不得了。这有同学告诉我啊，跟我讲，他说法师，你不可以提倡啊，只这个念佛不听经啊。他说你不可以这样说法啊。为什么呢？许多念佛人这个心里的疑惑不能断啊，念久了功夫反而不得力，会容易退心。我想想也有道理啊，所以我们现在提倡就是要读经啊，这个念小念佛堂啊，每一天至少2个小时到4个小时听经啊，能有8个小时到10个小时念佛，好啊啊。常年这样下去3年5载的话，这20个人你都准有成就啊，不能说个个有成就，至少一半有成就，这个道场就是无量功德了。 啊，所以我将来如果有这个缘分啊，回到中国，我就提倡小道场，建小道场，这个小茅棚啊，住众不超过20人。啊，我还发愿啊，如果能有这个缘分啊，我还是要教学生，我只教5个学生，啊，5个正科生呢，5个旁听生，我只带10个人。啊，那另外的时候有几个护法的啊，照顾道场的，是总共不会超过20个人。啊，我们要带头来干，把印祖的教诲呀，要落实。啊，不要去住大的这大的道场，都变成观光旅游地区，哪能修行啊？啊，一天到晚接触的通通都是名闻利养、五欲六尘，心不清净。啊，所以道场要小啊，哎，小道场啊，真成就啊，啊，这个是印光大师在这个文钞里面多次教诫，啊，我们应当要记住，要把它落实，要做到，啊，断绝一切攀缘，啊，你有攀缘的心，你就不清净了。这气郁嘛，就是最重要的是要把这个攀缘的念头断掉，随缘而不攀缘呐。啊，二作沙门，沙门是梵语，音译的。啊，它的本意不一定是出家人，啊，所以在古印度在家修佛也称沙门，在家修行人都称沙门。啊，印度宗教很多，也不是佛教专用的。这个沙门意思叫勤习，啊，勤修戒定慧，熄灭贪嗔痴，所以在家出家都可以通用。啊，那么到佛教传到中国之后呢，这个沙门只有出家人用，所以在家人很少用。啊，这个要知道，啊，在家出家通用，但是一般呢，多半是出家人用。啊，在家人很少用沙门这个称呼，啊，但是在家人用的时候呢，也是正确的，啊，不能算是过失，啊，所以这是我们要懂得，啊，就是要做真正做一个断恶修善，啊，断恶修善，这才能称之为沙门，啊，所以古德讲啊。家是烦恼因缘，啊，住家无非是远离烦恼，啊，修清净心呐，啊，在从前出家了造恶不容易，为什么呢？他们有这个机会，啊，所以古时候你看看寺庙都建立在山上。远离村庄，啊，跟这个一般世俗人呢，他都有一段距离，啊，所以居住的环境啊，叫阿兰若，阿兰若也是印度话，啊，就是没有吵杂的声音。啊，那么在佛经上讲的标准，因为道场都是在乡村，啊，乡村人家呢多半是养牲口，啊，他说牛叫的声音听不到，啊，这个地方算清净，还会听到有牛叫啊，这就不行，那以这个为标准，啊，那么现在可麻烦了。现在你看汽车飞机的声音，哎，你到哪里去找一个幽静的地方啊，找不到，很不容易找到了，啊，所以这个要晓得了，出家人居住是很安静的一个地方，很少人去的地方，啊，现在的寺庙呢欢迎大家观光旅游， 啊，所以现在这个寺庙确实不适合修行，啊，不适合修行，啊。那么至于讲经这个说法，说实在话呢，也不需要这么大的讲堂，啊。现在利用这个科技，我们在摄影棚里面讲经，啊。那么这个，在这个卫星电视传播，你们自己在家里面，啊，这个电视机里面就能看见，好啊，清净啊。啊，那我们现在这个电视24小时不中断的播放讲经的录像带，啊，那么在新加坡收看呢，可以用电脑，我们这个电脑跟电视啊现在连线，你就不要有另外装天线，你从电脑里面收我们的卫星电视，啊。24小时随时都能收得到，这个好方便啊！啊，你在家里的情境啊，没有人来找你啊。听经的时候把电话拔掉，绝对没有人打搅你。门关好的时候电话拔掉。啊，所以现在只有自己要有智慧，啊，每一天的时候要有一段时间很清静啊，听经念佛。啊，我们才能够真的修自己啊，希望自己在这一生当中能有成就，啊，能够不至于堕落。啊，总而言之，心要清净，心清净了啊，身就会清净。啊，为什么呢？身是物质，这个物质啊是随着心理转变的，啊，那么这个事情我们。也跟诸位介绍很多啊，这个日本江本胜博士做出了实验，啊，他用水做实验，啊，水是矿物，证明这个水呀，他会看，会听，懂得人的意思，啊，水会看会听懂得人意思，我们人身体90%是水分，啊，所以我们的心好，心清净，心善良。我们70%这个水分呢，都会很美，接近都非常美，你身体健康啊。所以身体健康不是从外头来的，是你自己的善心、清净心、善心啊，这个才是真正的因呢。啊，饮食方面呢，越清淡越好啊，油腻的东西不要吃。油炸的东西不要吃，啊，不干净的东西不要吃，你就不会生病。啊，佛门里头真的懂得这些理论方法，啊，确确实实能过这一生过得很幸福很美满，来生比这个更殊胜，啊，无比的殊胜，啊，是你意想不到的殊胜。为什么不好好的学呢？啊，所以无论这个出家在家同修，啊，在家同修要记住，心出身不出；出家同学要注意，身心俱出。啊，我们的前途一片光明啊！这也在唐朝时候。啊，唐朝时候啊，韩国有一位大师元晓，啊，大概很多人都知道元晓大师，啊，他也是修净土的，啊，他有一本书《游心安乐道》，啊，这是元晓他著的书，那么他也说到。《无量寿经》讲的这个三倍呀，因行啊，上辈里面呢说了有五句啊，这个诸位要知道，《无量寿经》有五种的译本，在唐朝时候还不止啊，唐朝时候那个时候应当有6-7种译本啊，那么他看到哪个本子，我们就不知道了。 在他的著作里就举出来，啊，他说《无量寿经》讲上品呢有五种因，啊，第一种呢是发菩提心，啊，这个第一种是这个舍家利欲而作上品，是刚才我们念的，这是第一句，啊，这个是显示发心的方便。啊，第二呢，发菩提心，菩提心是正因。第三呢，专念彼佛，啊，专念阿弥陀佛了，啊，就是这个经里面所讲的，一向专念阿弥陀佛。第四个呢，做诸功德，啊，那么这是助心。圆晓大师认为念佛是助业，啊，但是这种说法古大德认为不太妥当，啊，第五种呢，愿生彼国，那么这个是意愿，前面四种呢是行，行愿和合这样才能够得生，啊，那么他所说的这个五种因行呢，这个经上也具足，起心论里头以出家为净土正因，这句话说的也很正确，啊，这句话诸位要记住，这个出家包括在家同学，再加上心出身不出，啊，这都是出家。如果这个心还留恋着这个世间，那就非常困难。啊，临终阿弥陀佛来接引，你还有家里琐碎事情还没放下了，阿弥陀佛不会等你啊！啊，所以说是一定要放下，啊。这个身在家了，心已经把家放下了，啊，对于家了绝对没有一丝毫留念，啊，没有丝毫留念并不是说你对家庭不负责，那你就错了，啊，这个佛门里头有一句话说，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啊，在家也是如此啊，你在家一天呢，你家里面这个工作是这个责任呢，一定要承担起来，啊，那是你的家业，啊，你临走的时候完全放下，临走放得下了，那在平常放得下，所以平常要放得下，平常说家里人个个人都照顾到，心里面的时候要放下，就心里头不能有一丝毫这个爱欲留念啊，这个不可以有啊，你有这个你在临走的时候就产生障碍了啊，这个事情很麻烦，所以心要清净啊，清净心生智慧，智慧呀，离家照顾人呢，会照顾得很周到很圆满啊，这个里头决定不会生烦恼，这个不可以不懂得，在这一段里面，黄念祖居士啊，在他注解里头啊，引经据典说了很多。啊，这些都值得我们做参考。啊，但是最重要的，我们对经宗要有肯定的信心。啊，知道经典上所说的全是真实语。 全是为我们这些众生，我们通通有份啊。释迦牟尼佛出现在这个世间啊，讲经说法49年，如果讲的这一部经是我们这个世间人做不到的，我们想想他会不会讲啊？他所讲的我们都做不到，岂不是对我们开玩笑，岂不是在吊胃口？那释迦牟尼佛怎么可以做这种事情呢？啊，所以我们能通这个道理啊，你就晓得凡是佛在这个世间讲的决定对这个世间人有利益，这个世间人可以做到，这个世间人做不到绝对不会说啊。我们要明白这个道理啊，我们跟一般人往来，那看到那个人做不到的，我们也不会吊他胃口，也不会给他开玩笑啊。啊，何况佛没有戏论啊，这个戏论就是我们今天讲开玩笑，佛不会跟人开玩笑的啊，句句都是诚实语啊。所以我们在观经上看到维提西夫人往生啊，维提西没出家，她是在家女众啊，上辈往生。那这个就说明说啊，他是心出身不出啊。再看往生传里面，你看看圆公大师啊，那个东林念佛堂，东林念佛堂有不少居士啊，那参加这个，他123个人的时候，他有在家中啊。啊，刘一明没出家，啊，他当年在念佛堂3次见到阿弥陀佛，啊，阿弥陀佛给他摩顶，阿弥陀佛衣服还盖在他身上。都是上品的相啊，啊，所以这个也没出家。啊，那么再看看我们这部经，啊，这部经也很有味道啊。你看前面列的这些大德，贤护等16正寺。这16个人是等觉菩萨，跟观音师之文殊普贤一样，在家菩萨，16位通通是在家菩萨。啊，等觉菩萨那怎么不是上上品往生呢？啊，所以这些呢，你只要仔细去观察了，我们在家同修的时候信心就起来了。这个圆公大师往生啊，他老人家一生3次见到西方极乐世界，没有跟任何一个人说，这个都是祖师给我们做出的模范啊。我们遇到一点点小事情赶快宣扬，唯恐别人不知道，这是错误。你看这祖师3次看到，在定中看到的啊，就是在念佛的时候止境的时候啊看到的西方极乐世界啊，从来不说。最后往生那次，这个西方极乐又现前，他再说出来的西方世界境界现前，过去看过3次啊，他说我一定会往生啊。那么看到阿弥陀佛来接引他，阿弥陀佛跟在后面的都是熟人啊，有佛陀也是，有慧持法师、慧勇法师、刘一明居士，都是连线先往生，跟到阿弥陀佛一起来接引他。啊，刘一明还说了， 哎呀，他说老法师啊，你发心发得早啊，你怎么来得这么晚了？他们先去了吗？